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部发言人礼拜一表示，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新规，要求私营企业确保他们的员工接种新冠疫苗。负责审查该疫苗令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在过去几个礼拜与行业游说者同工会举行了数十次会议，并礼拜一完成了审查。新规预计将在几日后发布。这一规定适用于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预计覆盖大约三分之二的私营部门劳动力。此前白宫发布了针对联邦承包商的疫苗强制令，私营企业必须制定并执行强制性的新冠疫苗接种政策，或给员工提供定期检测选项，并要求他们在工作场所戴口罩。10月29号，美国10个州的总检察长对白宫的疫苗令提出诉讼，这些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10个州的总检察长将拜登政府对承包商的疫苗令描述为权力攫取，商业团体就要求拜登政府将疫苗强制令的生效日期推迟到繁忙的节日季之后，因为他们担忧员工可能会因此辞职，加剧人员短缺问题，并导致供应链中断。首尔军方表示，美国和韩国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将展开为期五日的非公开联合空中演习。在为期五日的演习中，两国将各自出动约100架军机，包括韩国的 F-15K、KF-16 战斗机以及美国的 F-16 战斗机。消息人士称，这次美国本土战力并未加入演习，由于这次空演以非公开形式进行，不宜披露演练细节。以往美韩冬季联合大规模空中演习被称为警戒王牌，演习规模涉及上万名士兵以及数百架尖端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战机，但从2018年起，韩朝、朝美积极展开对话，该空演已经连续数年被缩减规模。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低调的方式显示了韩美两国为了支持与北韩重新展开无核化谈判所作出的努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长耶伦称，美国政府准备考虑北京实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情况，并再考虑以对等方式降低对中关税。根据美国10月份公开的声明，北京政府未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购买承诺。耶伦说，当局试图以降低关税减少消费者与企业的费用，他认为这样能够使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得到减轻。耶伦仲称，他认为调节关税的情况将是对等的，同样能够减轻消费者与企业的费用。就美中关系的问题，分析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知，实际上而家无论美国的政策是怎样，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都冇办法翻到从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最高额的范围亦只能达到25%，但是而家有好多事情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度上升。不少企业亦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冇前途。他们看到中美港口拥挤的状况，和中共政府治下能源危机、工厂停产等一系列问题，肯定会选择更加保险的做法，这个就会形成企业和中国供应链的主动脱钩。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现年57岁外逃中国商人施建祥在拉斯维加斯一场会议上被捕，他被指控以欺诈方式获取签证进入美国。根据司法部10月29号的文件，施建祥被捕时正在推广一个加密货币企业。28号，施建祥首次在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出庭，法官认为他有逃跑嫌疑，拒绝了保释请求，下令在审判前将他拘留在迈阿密。施建祥是快乐集团的前董事长，因涉嫌集资欺诈被中共当局通缉。在出逃美国之前，施建祥曾经活跃于资本圈和娱乐圈，拥有包括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荣誉教授叶文三总制片人、大轰炸总制片人、敢死队四、中方总制片人等在内的几十个头衔。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不过美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会同北京合作起诉涉嫌金融犯罪的人士。 中共当前的疫情已扩散至16个省区市，北京卫健委11月1号发出通知，市民非必要不要出京，人在外地的北京居民如果尚未返京，请暂缓回京，并配合当地防控措施。相关措施令到很多正要返京的民众措手不及。这一轮疫情，北京已经累计报告31个 COVID-19 病例，其中29例确诊，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对于这一波发展中的疫情，北京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北京通州区10月30号发布消息，已办理涉疫类案件7件，行政拘留7人，理由包括违规入境、试图逃避检查入境等。另外，礼拜日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后，31号晚被封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46100人连夜进行核酸检测。据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在10月30号至31号两日接待游客人数近10万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截至到礼拜一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超过500万，距离上一个400万人死亡的统计数据只是过了4个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已经接种了近70亿剂疫苗，在一些国家仍然面临疫苗短缺的困境，其他国家就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为他们本国人接种疫苗加强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月1号发表声明说，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500万，说明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抗疫行动是失败的。非洲人口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目前只是 5%， 这个是全球耻辱。他说，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500万，明确警示我们对疫情的警惕不能够放松。尽管爱伯斯坦已经去世，但他的丑闻还在持续产生余震。礼拜一，投行巴克莱发声明宣布 CEO 杰西斯塔尼将离职，因他同已故金融大亨生前被判性侵罪名成立的爱伯斯坦之间的关系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从2019年开始，英国金融行动监管局正在对这一家仅次于汇丰的英国第二大银行掌门人进行调查。2015年12月，斯塔尼担任巴克莱 CEO， 并向巴克莱董事会袒露了他曾经同爱伯斯坦有15年的工作交集，但他声称在2015年之后就没有再同他联系。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爱伯斯坦因两项教唆罪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13个月。据纽约时报爆料，斯塔尼曾经去看望过他。在2015年4月，斯塔尼曾经携妻子拜访过爱伯斯坦的私人小岛。巴克莱公司声明表示，当前调查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斯塔尼先生有目击或了解爱伯斯坦先生的任何指控罪行。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礼拜一报道， G20 罗马峰会31号落幕，地主国意大利政府在会议期间首次向中共公开关切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呼吁中共以对话非冲突手段解决两岸问题，并提及香港、新疆人权被压迫的问题。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利用会议空档与中共外长王毅会谈，议题包括中意双边合作、欧洲联盟与中国关系，以及重启人权问题对话。意大利总理府表示，德拉吉亦都同王毅谈到阿富汗与印太地区安全问题。根据意大利外交部声明稿，外长迪马由29号对王毅明确表示，意大利政府好关切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希望两岸能够对话与情势缓和。迪马尤仲特别强调，意大利对新疆同香港人权问题的担忧，希望中共同欧盟恢复有关人权问题的高层对话。房地产研究机构克尔瑞11月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在今年10月份，中国前100强地产商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32%，比九月份环比上升了 1.4%， 导致中国地产市场的金九银十全面落空。与此同时，地产商的债务前景亦不容乐观。 根据彭博社的统计，到10月29号为止，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营收前30大地产企业中，有20家企业已经踩到了中共三道红线中的至少一道，这个显示出中国地产行业的前景不容乐观。彭博社说，六成地产企业踩中北京的红线，这个会令他们面临更严的贷款规则，增加财务压力。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行的高收益美元债占据全球市场的近一半，10月中国投机级债券值利率曾经一度突破 20%， 创10年来最高。野村分析师指出，目前中国地产商的债务规模比2016年年底增加了近一倍，国际市场正在为中国潜在的一波违约潮做准备。伊利诺伊州福克县巡回法院的法官雷蒙德米切尔礼拜一发布临时限制令，阻止芝加哥解雇没有在10月31号截止日期前接种疫苗的芝加哥警察兄弟会成员，直到仲裁员听取该警察工会的申诉，但法官不干涉该市要求警察定期进行 COVID-19 检测的要求。该市仍然可以对不遵守指示、未在10月15号之前报告他的疫苗状况的警察作出停薪留职处理。该命令仅适用于芝加哥警察兄弟会成员，不适用于其他市政雇员。米切尔说，关于疫苗接种的争议应该作为劳工申诉提交给仲裁员。芝加哥警察兄弟会上个礼拜申请了限制令，以强制对这件事进行仲裁。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芝加哥当地电视台网站报道，芝加哥警察兄弟会一直在同市政府谈判，希望将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推迟到明年1月1号，但市长莱特富特拒绝让步。日本8月刚发生小田急线电车10人受伤，31号万圣节又发生京王线电车随机伤人纵火事件，17人被疑犯持刀斩伤，两起事件相隔不到3个月，而且犯案手法类似，疑犯是职业不详的24岁男子服部公太，被警方依杀人未遂罪逮捕。该男子作案时身穿美国 DC 漫画小丑服饰，被捕后供述时声称，我想被判死刑，认为需要杀两人以上，我参考了8月的小田急铁路事件。该事件再次暴露了日本铁路安全问题，对于这次东京列车持刀纵火案，NHK 援引国土交通省的话称，事件现场列车内没有监控摄像头，无法实时确认车厢内的情况。此外 ,NHK 称对乘客行李进行安检很难实现，日本铁路现状为无法排除乘客将刀具带入车厢等情况。鉴于短间隔再次发生列车内持刀伤人事件，国土交通省对铁路运营企业下达指示，加强对车站和车厢内的人力巡逻，并敦促企业在车厢内设置摄像头。礼拜一，诺瓦雅克斯及合作伙伴印度血清研究所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在印度尼西亚获得授权，这个标志着这种疫苗首次获得全球批准。在印度西尼亚，该疫苗将以 COVAX 这一品牌名称出售。诺瓦雅克斯被称为亚丹韦疫苗，通过使用无害的病毒片段来触发免疫反应，这个是一种较早的技术，很多摇摆不定未接种的人群可能更容易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称，该国今年将收到2000万剂重组蛋白质的疫苗。诺瓦雅克斯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生物技术公司，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该公司的新冠疫苗开绿灯的国家。该公司在他们34年的历史中没有成功将疫苗推向市场。此前美国政府为了加快他的疫苗开发和生产项目，推出了 WAPCBIT 行动，向诺瓦雅克斯投资了16亿美元，虽然好迟获批。诺瓦雅克斯和现有疫苗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可以在普通冷藏温度2到8摄氏度下储存。除了在印尼，诺瓦雅克斯表示，他已经在英国、欧盟、加拿大等申请了该疫苗的授权，预计接下来会有更多获批消息。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美国家庭亦开始计划装扮圣诞节。彭博社近日报道，中共限电、成本上升和运输延迟等因素冲击浙江义乌的工厂，令全球制造商和零售商面临挑战。美国人今年购买圣诞饰品将面临更高价格。义乌是世界上最大的圣诞用品制造中心，每年从中国出口的61亿美元圣诞产品中，有 80% 来自义乌。义乌拥有超过100万人口，其中约 45% 的产品销往美国。目前义乌的工厂正受到原材料短缺的打击，从而增加生产成本。自10月中旬以来，由于地方当局下令很多工厂停电，义乌亦都受到中国持续电力紧缩的影响，迫使制造商寻找发电机或完全停产，同时货物出口运输亦都面临延迟。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